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访客，主内平安。感谢神，刚才诗班献诗带领我们去来到主的施恩座前，用优美中国调的诗歌，非常美丽。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有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等一下我们来一同的听他们主如何拯救他们的见证。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愿主你的旨意降临，愿主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行在我们的家里，行在教会。愿与我们每一天都依靠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饮食，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让神你自己得着一切你该有的荣耀与权柄。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1956年，有五个美国的宣教士去了 Ecuador 南美一个国家传福音，去到一个土族叫做 Oka 的土族，他们很高兴很兴奋，因为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 Oka 的土族。当他们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很不幸的他们就被这些土族刺杀，五个年轻人就为主殉道。其中一位叫做 Jim Elliot，他当年殉道只有26岁，留下他的妻子 Elizabeth 还有10个月大的女儿。 Jamilia 他写下，他曾经记载在他的日记里面留下许多的宝贵的话，激励教会去跟随主。他其中一句名言是英文 He is no fool who give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use.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翻译，一个人若舍去那无法保留的，去获得那无法失去的，他并不是一个愚昧的人。一个人舍去他无法保留的，去得到他无法失去的，他不是一个愚昧的人。Jim 的一生他为主而活，虽然他的人生短暂26岁，但是他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他把最好的奉献给拯救他的主，他把他的青春奉献给主，他把他的人生奉献给主。我们呢，我们的一生是为什么而活？我们应该如何计划我们的人生来回应主对我们的拯救呢？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的死与埋葬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为主而活？我们应该如何的为主而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9:31-42。约翰福音18:19是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现在这个记载要结束了。18:19记载主耶稣钉十字架，现在结束了。结束就记载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主耶稣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被埋葬。主耶稣死了，主耶稣被埋葬。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两件事情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主而活，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计划。 好，我们去看，先看第一个，主为我们死了。这段经文是从约翰福音十九章，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我把经文先念一遍给弟兄姊妹。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既有水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又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一段经文说到主耶稣死了，特别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死是应验旧约里两个预言，一个是主耶稣没有一根指头骨头是被折断，第二个预言犹太人要仰望那扎他的。这个整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我们看一些细节，三十一节他说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预备日是预备安息日的前一天，安息日是星期五六，预备日是星期五，所以今天是星期五，主耶稣是星期五死的。又因那日是安息日，是个大日，安息日平常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要休息敬拜神，但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安息日，是一个大日。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安息日是逾越节之后的那个安息日，所以是一个特别的安息日，是一个大日子。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犹太人去跟比拉多说，打断这些钉十字架的人的腿。十字架上有三个十字架，有三个人，中间是主耶稣，旁边有两个犯人，他们要打断他们的腿，免得把他们这些钉十字架的人拿去，免得失手当日留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们要打断他们的腿呢？因为钉十字架的人如果腿他能够钉很久的，他能够挂在那边，可能可以挂一天两天甚至三天挂在那边。因为他有腿的话，下面有一个板，他张起来他就可以呼吸，然后他累了痛下来，他这样子是很痛苦很折磨的，可能会有几天。那有罗马人普遍的做法，如果是一个大坏蛋大犯人，他们就让他受苦多一点，让他痛苦几天，在折腾在十字架上。但是犹太人的做法，现在因为隔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不能够做工，包括不能够把尸体拿走，所以他们叫安息日之前要确保主耶稣死了，所以他要把他的腿打掉，他没有腿不能支撑了，他就会立刻就会死亡。所以还有就是一点，就是在旧约里面，五经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三、二十三节，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神说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因为当你留在他木头上过夜。就他说会玷污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地的这个应许之地。如果有被咒诅的人挂在木头上，他说神说你的这个应许之地会被咒诅，所以犹太人不希望 有人挂在木头上，更何况明天是安息日，如果他死了啊，又不能把他拿下来，所以要安息日之前预备日把他打断，把主耶稣的腿打断。但是那个有兵来，他看到头一个人，他就把他和头腿打断了，又不是有两个强盗，然后他听到另一个人，他又把他的腿打断。但是当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一看耶稣，主耶稣已经死了，主耶稣死了，他就不打断他的腿。然后有一个兵就拿着一个枪刺主耶稣的肋旁，有水和血流出来。这里记载一件很重要的事，主耶稣死了。这个水，那个 刺主耶稣的肋旁有水跟血流出来，是要证明一件事情。为什么约翰记载？是要证明主耶稣他真的是人，他是有血，他是体内有水，他是真正的人。在主耶稣的，在约翰的年代，是约翰，血约翰主后九十年的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异端，英文叫做 Doxetism。那这个异端就教导主耶稣是神，但他不是人，他只是看起来像人，他不是人，他只是神。但是圣经里教导我们，福音书里记载，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会渴，他会哭，他会累，他会痛，他会流泪，他会笑，他会流血，他会死。主耶稣死了，主耶稣这个人死了，主耶稣神死了，为我们死了。这个预言应验呢，这个死应验圣经里许多的预言，但是这里约翰特别提到一个预言，就是那个骨头它一根都没断。这个预言因为刚才我们读到圣经说三十六节，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是吧？作者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应验这个预言。这个预言是说到哪里呢？有两处的经文，一个就是逾越节记载的事情，出埃及记十九二十二章。你知道出埃及记的历史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救出埃及。出埃及的那天，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他说四十二节，这个羔羊的骨头要怎么处理呢？当犹太人要吃逾越节的羔羊，那个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逾越节的羔羊是一根的骨头都不能折断。那我们知道新约告诉我们，那些逾越节的羔羊都是预表，预表着耶稣基督。这个是第一个经文。第二个经文是诗篇三十四章二十节，三十四章二十节，诗人大卫告诉我们，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主耶稣很奇妙，他两个强旁边两个强盗，他们骨头断了，但是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也没折断。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这些预言是多少年前说的呢？你也说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主前一千四百年前写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前一千四百年前，就神就用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不能折断他的腿，放了这个图画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因为他知道因为神安排一千四百年后他的儿子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那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那个是大卫诗歌，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一千年，钉十字架前的一千年写的。 他说一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弥赛亚，一根的指头一根的骨头也不折断。这些都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耶稣是神，没有其他可能的，弟兄姊妹，没有其他可能，朋友们，没有其他可能。我们再看这段经文，主耶稣死是要应验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第二个应验的预言是什么？就是犹太人会仰望扎他们所扎的那个人。你看在这里37节，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对吧？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应验旧约的预言，是应验哪一个预言呢？是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撒加利亚神在说话，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如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撒加利亚先知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是被掳归回的先知，大概主钉十字架之前的400多年，500年，500年前，主耶稣还没出来，就说犹太人会仰望那个他们所扎的。出埃及记1400年前，大卫1000年前，撒加利亚500年前，400年前，就预言有一天，几百年后，甚至超过1000年后，弥赛亚会来到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甚至记载十字架上主死的细节，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犹太人会仰望他所扎的。朋友们，这些记载为什么记载下来呢？因为它是让我们知道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只有神才能够这么仔细的预言。你知道圣经不是从天上一下子掉下来，它是1600年前用1600年的时间写成的，只有神能做。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知道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真的，让我们知道人有罪，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要审判罪人，让我们知道神同时也是慈爱，他差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听了看见听见耶稣为我们死而因此而信。请看第35节，他说有一个人他做见证，34、35节，那个人就是约翰，约翰写这本书就是要见证耶稣，然后他说他坚持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叫读到约翰福音的人可以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让历世历代来教堂听道的人可以听见耶稣死了，他成就了旧约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预言，然后好让听的人能够信耶稣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为你而死。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在犹豫耶稣是不是唯一的救主，我相信，我希望你今天听完道之后能做一个决定，要相信耶稣。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格培里，他95岁的时候他说过这一句话，他已经很久没传道。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我死了， Don't believe it， Billy Graham 不知道，如果 你听到有什么新闻 CNN 报道 Billy Graham 死了， Don't believe it， 不要信，因为那一天我比现在更活得更好，因为我会永远的活在神面前。他说他不是这样说，我直接 我把英文读出来啊。One day you will hear that Billy Graham has died. 是 Billy Graham 说的，他活着的时候说95岁。Don't believe it. On that day, I will be more alive than ever. 他说，如果你听见我死了，我其实不是死了，不要信。我比我90多年活着更活得更好。朋友们，你要这个生命吗？你要有这个永生吗？你要知道你死后你去哪里吗？你要得到这个救恩吗？今天就信耶稣，耶稣就会住在你里面，耶稣会赦免你所犯的一切的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死了，然后下面他告诉我们第二件事，主耶稣被埋葬。被埋葬，我们看看主耶稣被埋葬能够教导我们什么一些属灵的真理。38节到42节，我先把经文念给弟兄姊妹听。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尸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这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葬墓 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哪里。这个记载了主耶稣被埋葬了。主耶稣被埋葬是福音的一部分，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如果你 简单的找一个一句经文讲福音，其中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然后而且埋葬了，是福音的一部分。为什么说埋葬？埋葬就是一个人埋葬，埋在地里呢，就是死了。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有人在灵里埋葬，受浸的时候进到水里面，灵里埋葬。因为保罗书信告诉我们，与信主的会与主同死同埋葬，有一天同复活。好，那这个记载里面，我想弟兄姊妹注意两个人，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叫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也另一个是尼哥底母。我们要从这两个人身上去看主耶稣被埋葬。首先我们要看亚利马大人约瑟。亚利马大人约瑟，他说亚利马大是耶路撒冷城北方一点的一个小镇，他是主的门徒，他是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但是他怕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如果你说耶稣是神，他会说你亵渎神，所以那时候有人信主了，他怕，因为他会把你踢出会堂，他会隔绝你犹太人，把你从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隔绝。他怕犹太人，他就暗暗的做门徒，偷偷的不让人看见。可能他在家里哈利路亚赞美神，到了公司埋头苦干，不敢让人知道，他偷偷的啊。这个偷偷做主的人呢， 他是不好的吧，偷偷的，谁要做偷偷的门徒，不是应该不好。但是这里记载却记载他来求比拉多，哦，他以前是偷偷的，他以前是偷偷的，他现在胆子大了，他去找罗马的头比拉多，他去求比拉多，在这么多人犹太人面前，犹太人说杀耶稣杀耶稣，他说跟比拉多说，把主，你可不可以把耶稣的尸体给我。所以约瑟亚利马大的约瑟，我用一句话简称他的这个人，他从偷偷的变成勇敢的门徒，他从偷偷的门徒变成勇敢的门徒。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都记载啊，这个他其实是一个财主，马太福音27章记载他是一个财主，有钱的人，他以前是偷偷跟随主的，但是现在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死了，他改变。你知道罗马人当有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把处理那个尸体的，他们让那个尸体继续要么挂在十字架上，要么慢慢把它留在十字架下，让野兽去咬吃他的肉，让他的肉腐烂，作为这个罪人，这个犯人最后的羞辱。但约瑟主的门徒，他不愿意看见主受到这个羞辱，他就冒险了，可能会被罗马人那个比拉多，如果是要处置他怎么办，如果犹太人以后都隔绝他怎么办，他不管了，他为了主，他说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给我可以吗。然后40节告诉我们，他把这个主耶稣拿到去一个院子的一个坟墓放进去，一个新的坟墓，没有人用过的坟墓。这个坟墓是用石头，把石头挖出来刮成一个洞。你知道这种坟墓是比较贵的，那个石头你要有石头要山，你要把里面的岩石挖出来，然后挖成一个洞，要在耶路撒冷附近首都啊，就是最好的坟墓啊，就是如果你我不知道你年纪大不大，或者你父母，你会去想坟墓啊，坟墓不便宜的，弟兄姊妹是吧，会贵的，这个是当时最贵的坟墓，耶路撒冷就在城外，凿出来的新的，他把他主耶稣放在这个坟墓里面。以前偷偷跟随主的约瑟，现在大胆的、勇敢的、公开的，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他把最好的，可能那个坟墓是为他自己以后预备的，我不知道。但是他把他觉得最好的奉献给主。那我们现在去看第二个人，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谁呢？啊，我们应该都熟悉，因为他前面出现过。约翰福音3章，他曾经来找主耶稣，晚上来找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人若不从水里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就是尼哥底母。他其实是什么人呢？他其实是一个法利赛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其实是一个官，也是一个有钱人，有影响力的人，是一个官，是一个宗教人士，法利赛人。那他来做什么？他把没药和沉香啊，没药和沉香是一些香料，哪来要膏主耶稣。他说，特别作者记载他的重量100斤，那翻译成现在我们美国的算法大概有65 pound 65斤，65斤的 重量大概有多重呢？大概一个七岁、八岁、九岁的小孩子的重量。弟兄姊妹，你买过香水吗？你是怎么买的？奥斯一奥斯一奥斯买的吗？他把65斤的墨药，我不知道多少钱啊，拿来给主。他把最好的给主。你说犹太人不像他们不其实他们不 embalm， 他们不像希腊人，希腊人他们会把内脏拿掉，然后放高，然后放包起来，然后让他身体不腐烂。犹太人不做这个的。犹太人做什么呢？犹太不处理这些内脏，那些全部不处理。他这个香料是拿来放在他尸体的外面，让他遮盖他尸体腐烂之后的臭味。这个是他们的用他们犹太人的做法。那尼哥底母就把墨药沉香100公斤，中文写65磅，按照犹太人葬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十字架旁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这个坟墓，这个院子是主耶稣的坟墓。那我们从这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这个尼哥底母，我们学习三个事情。第一，他们勇敢的跟随主。他们勇敢的跟随主，你同意吗，弟兄姊妹？他们勇敢啊，他们要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生命的风险可能，甚至或者是他可能官都会丢啊，他可能在有法利赛人当中不能继续做他的法利赛人，他愿意冒风险来把最好的奉献给主，所以他们是勇敢的跟随主。啊，以前我在中国服侍，有一个商场里面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开店，他们其中有一个开了药房，他就说大卫行，哎，他们公开的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他们有一定的风险，他们有一定可能会被人找麻烦，但是他们是勇敢的跟随主。我们也应该勇敢的跟随主，我们也应该在公司、在市区、在学校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但我不是说你要走他旁边，每跳去你的邻居、你的同事说罪人悔改，但你至少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不要偷偷摸摸的，至少你要知道，别人知道一段时间之后，他应该从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品格或者你的一些的思想里面知道你是跟随主的人，勇敢的跟随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观察，我就看见这两个人啊，其实都不，他们很有趣啊，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同工的服侍中，尼哥底母和约瑟同工的把主耶稣从十字架上搬到去这个坟墓里面，那么一起服侍主。他们我们就想起在教会的生活啊，我们教会要彼此服侍配搭服侍主，这样才是神所喜悦。主不要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主要基督徒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配搭服侍主。那服侍主有时候比一个人做事更难呢，因为一个人做事只有我自己决定，我自己执行，立刻做完。同工有时候还要等待，要看对方的感受啊，大家讨论意见，意见不合可能吵架，伤感情。但是神很奇妙的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让我们同工配搭服侍，这样子我们学习谦卑，学习体谅别人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为了主的名，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意见，我们同工的一起把最好的 奉献给主。当基督、当新、有人来到教会，看见弟兄这些不同的人，有大学教授，有一些南岭的、不同的社会层次的人一起的配搭服侍，他们看见我们彼此相爱，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一点，他们勇敢的服侍主，见证主；第二点，他们彼此配搭服侍主，对吧？第三点，我今天已经说了好多次，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他们选择把最好的献给主，他们选择把最好的献给主，他们没有把这个几十里公外烂烂的这个坟墓没有人要的给主，他们把最好的给主，他们把65的香膏拿给主。主为我们死，因为主爱我们，我们也应该爱主，甚至应该愿意为主死。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主， 不求自己的利益，只求主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你知道这个尼哥底母、约瑟，他这种埋葬这个 主的这个仪式，不是普通犹太人的仪式。普通犹太人不会用这么多香膏，也不会有一个有钱人的这个坟墓。这个基本上就好像旧约里面王的仪式，王的葬礼，他们把主耶稣用王的葬埋葬王的方式埋葬主耶稣，他们把最好的献给主耶稣。啊，顺便也说说这个，他们埋葬主耶稣，放在财主的坟墓，也是应验旧约的预言，700年前，以赛亚书53:9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主，我们也应该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奉献给主太多的，弟兄姊妹，因为主是配得我们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奉献给主太多的，因为主是配得我们最好的。我们永远不会奉献给主太多的，因为主把他自己都给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奉献给主太多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会奉献给主太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用他的生命来买赎回来的。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你知道约瑟、尼哥底母，他们家只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就在神救赎的工作上有份，因为神在以赛亚书53预言，他会把弥赛亚藏在财主埋葬财主的坟墓。他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他们就与主的工作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那为我们死的主。今天我们学到主耶稣死了，主耶稣埋葬了，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学到三个属灵功课：勇敢的跟随主，一同的服侍主，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那为我们死的主。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那为我们死的主。金米列这个26岁为主殉道的弟兄，他留下他的太太 Elizabeth 和10个月的女儿。他的太太当他当年他选择不去恨这个杀他的丈夫的 Orca 土族，他选择留在这个土族，他选择在与他们同住，他选择赦免他们杀他丈夫的罪。 他选他租带着女儿还有几个姊妹租了两年。他翻译圣经，他传福音之后，有一些的欧卡人信了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Elizabeth 之后回来美国，神重用他，他写了许多的书，神使用他常常为主做见证。当他把最好的奉献给主，他就在神救赎的计划上有份。Elizabeth 他写了很多书，他其中一个名言，他说 There's nothing worth living for unless it is worth dying for. There's nothing worth living for unless it is worth dying for. 除非是值得为之而死的，否则就不值得为之而活。除非是值得为之而死的，否则就不值得为之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你想主会如何使用我们教会，在神的救赎计划上有份，把波特兰的华人，把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带到主面前，我们一同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这位为我们死的主。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死，我们感恩。你死不是因为你有罪，而是我们的罪。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也愿意回应主你的爱，我们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主。愿主你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帮助我们每天学习把最好的奉献给你。愿你在教会得着一切荣耀与赞美，愿你的旨意行在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